从前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亲近善知识，也就是去拜访法师。第一次我拜访的是张家大师，陈蒙他老人家教导我求福求慧的方法了。他给我讲了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这六个字我稍稍啊能够体会一点，然后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们从哪里下手。他告诉我从布施，布施是手段呐。看得破是智慧，放得下是福报。看你有多大的福报，你放下越大，你的福报就越大。完全放下了，你的福报啊，等虚空法界。你能够完全看破啊，你的智慧无量无边。他老人家教我这个方法，我这几十年当中依教奉行，确实有感应。有正念。我记得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圣怀法师、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位促成的因缘，请我到这边来。今天在道场老同修啊，我还看到有几位，77年我们就在一起。因缘不能说不殊胜啊！那个时候同修们看到我的形象，很是我没有福报啊，不但没有福报啊，许多算命看相啊都说我短命的，活不了45岁。我非常相信，我也没有求福报啊，我只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可是到这些年来，好像啊世间人所讲的心想事成啊，这些都是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在学习，改变了命运。没有福报，现在有一点福报；没有寿命啊，现在寿命也延长了。有一年我遇到甘珠和夫，这也是我的老朋友。他见到我之后啊，他为我祝福啊。我说老佛爷，你给我祝福什么？他说你这些年来讲经说法，功德很大，不但你的运转过来了， 你有大福报，而且你有很长的寿命。我们谈这些话的第二年呢，他老人家就往生了。我们这个身体留在世间干什么？不是为自己的，为自己你就不能不受业力的主宰，受业力主宰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该哪一年死就得要死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我们寿命能转过来只是一个念头，这个身体是为佛法，是为众生啊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的。这个身体健康，寿命长远，众生有福啊，我就辛苦一点嘛。如果众生没有福报，我们早一点解脱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好事情啊。这里面决定没有自己丝毫的利益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，凡夫作福只是在一念之间做一个转变，一念觉凡夫成佛了，一念迷佛就堕落成凡夫了。凡圣在一念之间啊，迷的人念念为自己，为什么人活在这个世间？为自己，为我啊，这是凡夫。佛菩萨的念头啊，跟我们恰恰相反。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为谁呀？为一切苦难众生。他不是为自己啊，为正法常住，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。这就是佛菩萨，可见的转变就在这一念之间，所以我们要明理，理太深了，太广了，不好懂。但是转了，反而容易。就佛法确实知难行易呀，转一念之间可以转过来呀。你为什么转不过来？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对于道理知道太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要为我们辛辛苦苦讲经说法49年啊。佛法不是文学，佛法不是艺术，佛法是教学。诸位要知道，尤其是六道凡夫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绝不是即便呢就能把它唤醒的。所以佛说法经典里面重复的地方就太多太多了，我们明了，这是佛菩萨苦口婆心千呼万呼啊，希望把你唤醒啊，希望叫你回头。你还没有回头，就可以不断的重复，所以是千万遍的重复，一直等你哪一天觉悟。你真正觉悟了啊，佛就再不说 你自己明白了，你自己知道应当怎样学学。所以佛家它有大道理在，真理。我们凡夫求基本的原理也是这个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求财，财从哪里来？财从布施来，越施越多啊。绝对不是从偷盗能够得来啊！佛家讲偷盗范围非常广泛，凡是不正当的手段而得来的都叫偷盗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不是两个小时能够说得完的。我们在此地也就省略掉偷盗那个国报，恰恰相反，你命里头原来有财呀，全部都流失掉了。所以你要想得财富，要欢欢喜喜的布施，快快乐乐的布施，越施越多。你要得智慧聪明，你要勤修法布施啊！法布施的果报得聪明智慧呀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什么叫无为呢？让一切众生离开恐怖，离开忧悲苦恼，这就是属于无为布施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跟大家相处，常常摆上一副很难看的面孔，叫人家看到都很不高兴，心里都很不舒服，这不是无为布施啊。这个跟无为布施恰恰相反，这个是什么果报呢？这是短命啊，烦恼很重啊。无为布施是什么样子呢？无论对于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无啊，一切人一切无，欢欢喜喜啊，让人家跟你见面呢感到很舒适，感到很快乐。你不使别人快乐，你就得自在快乐啊！你叫人家心里头离一切忧悲苦恼，你得长寿啊，健康长寿啊，这方法佛在经典上不断地教导我们啊。我读佛经看到不下千遍万遍，佛为什么说的这么多？有道理，说的这么多啊，我们的印象深刻。所以晓得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修大福报。我这一点福报不是前生修的，前生没修，这一生修的啊，现世得到的果报啊。这些年来我跟世界许许多多宗教接触，有一些宗教的朋友们见到我也很赞叹，他说你们佛教真好啊。我听了笑笑点点头，你们真有钱呢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好处，真有钱。我听了之后啊，他这个赞叹好啊，不是别的，这赞叹呢，你们佛教真有钱。然后我就介绍给他， 我就给他说明这个道理。不是你们也很有钱啊？你们的财富啊，绝不在佛教之下了。但是很可惜了，你们的钱存在银行里没提出来，口袋空空，现在吃饭还在讨饭。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呢？那么佛教的钱呢，是从银行里提款装在口袋，所以用得很方便呐。你没有啊，你们有没拿出来啊？有，自信本具，从理上讲是有的。你们现在没有钱，是你没有修嘛？信德必须要修德才能开法。你没有修德，虽有信德，信德不得其用，所以你要修啊。所以我就说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，你看看你们每天吃饭要祷告那是祷告，你们的祷告都是感谢上帝赐给你今天一天的粮食，是不是这样祷告的？是。我说我从你这个祷告词里头，我就晓得你们的这些财富啊，是靠救济来的呀。天天祷告，靠救济，你帮上帝帮助一点，赐给你一点，那当然不多嘛。你救济你怎么会多呢？我说佛不是。佛不是叫我们去祷告赐给我们，佛教给我们呢，怎样耕耘，怎样收获。佛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，我们当然比你多嘛。你们想想这个道理对不对？佛教给我们修三种福报的因，我们认真修学，所以得福报嘛。那福报是这么得来的。越布施越有，来的就太多了，多到啊不知道怎么用法。你一个人修，你一个人得福；你一家人修，你一家人得福；你一个团体修，一个团体得福。新加坡的居士，你们不少同学都到那边去看过，居士林的兴旺，从中国到那边去的老和尚都赞叹，都说这个是世界第一道场，非常兴旺。怎么兴旺起来的呢？布施嘛，无条件的布施。我住在新加坡这两个道场，净宗学会跟居士林，绝不向信徒化缘，绝不向他募捐，不会问他要一分钱，都是大家自动来供养的。供养的多啊，越供养越多啊。居士林开了一个大餐厅，每一天吃饭1000多人，星期假日差不多有3-4千人吃饭，一分钱不收。我们的菜不会少过15道菜，法会期间有20多道菜，我们的菜 决定比照新加坡一般的宿舍馆，我们不能输给他了。每一个星期要检讨啊，要改进的、啊。我跟李居士讲，绝对不可以让人家在我们这里吃了一顿，下一次不想来了，我们就失败了。要叫他吃了还想来，吃了舍不得离开，我们才做成功了。每一天供养这么多人吃饭，给诸位说，居士也没有买过米，没有买过油，没有买过菜，因为大家不晓得这个大斋堂是免费供养一切大众，不一定是学佛的，什么人都可以到这吃饭。你毁谤佛教，侮辱佛教，陷害佛教，你来吃饭我们都笑脸相迎，欢迎你来吃饭。真的不分种族啊，不分宗教，平等的布施供养，米油菜吃不完，那么多人吃吃不完，吃不完呢，每一天呢我们要用小卡车装起来去送给新加坡一些养老院孤儿院，转送给他们呢。你这些团体，你不肯布施就缺乏了，你肯布施啊，永远用不尽啊。财布施也是全心全力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，不同的宗教他们有困难，有时候我们知道主动去帮助他，有时候他来找我们，绝没有空手让他回去的。这些年东南亚受到经济的冲击，普遍都萧条了，每一个道场收入都减少一半，居士林这个道场收入啊，不但没有减少啊，月月增长，证明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方法是正确的。我们通过实验，居士林现在是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经，今年下半年开始，中国要跟我们合办讲经弘法人才培训班，我希望我们人多了，讲经的人多了，希望居士林将来每一天能够有6个小时讲经，24小时不断的念佛，人家称我们这是现在世界上第一道场，我们才勉强敢接受啊。跟古大德比呀，我们还是比不上。古大德的道场，每一天24小时念佛，8个小时讲经啊，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呢、才只能做到2个小时。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8个小时讲经，24小时念佛。道场上上下下每一天你看到的几千人，这里面没有异议，一团和睦，那么有些地方这道场很小，只有三五个人都闹意见，都不和， 什么原因呢？听经太少，这是我常说的，听经少了，你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不明啊。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，他怎么不起争执，他怎么不吵嘴，怎么不打架，这当然的嘛。道常如是如是啊，事法也不例外啊。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？没有人教嘛，每一个人想他自己，个人都自私自利，于是利害就发生冲突，这样才造成社会动乱不安，才演变成天灾人祸。古大德重视教学，释迦牟尼佛很辛苦啊，当年在世每一天跟大家讲经说法八个小时，49年不中断啊。这个恩德我们报不尽，他说法的目的无非是帮助我们开悟，帮助我们明理，让我们懂得方法来修学，自求多福。这个福不是别人赐给，是我们自己如理如法求得的。第二句里面如烈星宿，这是星，把星宿比喻作无量无边的福德，自信就像虚空一样啊，变法性空啊，能生诸佛身光如海，幕后这一句是比喻。于是我们就懂得了怎样去学习，怎样去得到。新加坡是个福地，政府管理的不错，人民守法守规矩，我们在那边也得到邀请，在那边开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落实华严的精神、华严的教义。我们团结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真正做到社会的安定与和平。我们学到一定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经典里面理论方法讲得很好啊，可是要人能相信啊，还是相当不容易。新加坡有一位 老秀女，我们也是在最近才知道，我特别去看看他，他今年101岁，1900年您出生的，一天吃一餐，睡眠的时间也很少，看他身体的状况啊，他自己说，他说我是101岁的年轻人，真的是年轻，他的体力啊，身体状况大概跟30-40岁的人一样，他出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没有错啊，依照佛法理论方法去修学就有这样好的效果啊，眼睛没有花，耳朵不聋，反应跟年轻人一样啊，走路健步如飞呀，我仔细观察，他给我说他100年没有生过病，只掉一个牙齿，仔细看他就掉一个牙齿，他表演翻跟斗给我们看啊，我们这个台他跳下去没事啊，问他你如何修成这个养生之道，他告诉我他是胎里素，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吃素，闻到荤腥呢他就呕吐，所以他一生吃素，没有上过学，没有念过书，50岁才开始学习啊，才去读书啊，他告诉我们一生呢没发过脾气，这是长寿之道啊，一生没有看别人的缺点啊，与别人相处总有的时候处不来的时候，他回过头来反省，找自己的毛病，总是自己做的不好，为什么让别人不欢喜，他却不说别人不对，回过头来找自己，总是自己有过失，自己好好的改进，一生不见别人过啊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啊，一生不为自己啊，他的一生为谁活着呢？为苦难众生活着，一生做义工，帮助老人，帮助病人，帮助穷苦的人，所以他办了10几个养老院，确实不可思议啊。现在呢，因为他年龄的关系，政府不让他这个管理老人院，虽然身体很好啊，他年龄在那个地方，于是每一天为这些穷苦的人去服务，到处奔波啊，他不化缘，人家知道他的送钱给他，他拿这个钱去帮这些穷苦的人呢 交房租啊，交水电费呀、啊帮助他们呢这个医药费呀、他们要出门呢坐车啊，帮助他买车票啊，天天忙着这个事情，忙得不亦乐乎啊，身上穿的衣服他就穿一件衣服，他不懂得什么叫冷什么叫热，他不懂啊，一天一件衣服，就一件衣服，衣服从哪来的呢？垃圾桶里捡来的啊。李牧原就是问他，你为什么不买一件新衣服，也有人家送他的衣服，他说不行，我跟那些最穷的人在一起，我要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，如果我的生活过得比他好啊，他们对我信心就失掉了。他为别人活着的呀，不是为自己呀。李居士问他，你看到社会上有一些不好的人不好的事，那你怎么看法呢？他说了个比喻，我对于这些人就像我每一天在街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一样，埋油记在心里啊。你们想想，你们从家里到这个地方来听经，马路上不是也看到多少人吗？哪一个人你把他放在心上，你记住呢？你不也是在马路上听到很多人讲话吗？哪一句话你记住了？通通没有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他这个比喻用意很深啊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，就像一个容器一样啊，像一个碗一样啊，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呐、凡夫心跟佛心没有两样，以后变成不一样了，怎么变成的呢？佛的心永远保持这个状况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凡夫的心呢？全都装上一些垃圾装在里头，你看看，你到外面转一圈，人家是非人我啊，全装在里头了，五欲六尘、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，净装这些东西啊，心就变坏了。十法界里面这些声闻缘觉菩萨，他们心里头装了一些善的东西，只记别人的善呢，不记别人的恶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教导我们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，须折不见世间过啊，所以他的心纯真纯善，种善因就得善果嘛。所以他今天表现给我们看，现身说法，他没有私心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我们有私心就要受业因果报，就要受不善的果报，就要受一些苦难。他没有私心，心里头没有丝毫的邪恶，善良啊，这是一生当中积的善因呢，得的善果。 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称赞他了。他是世间第一等的富贵。那么一般世间人认为富贵，富是有钱，贵是有地位有身份，他没有钱，他的生活几乎跟乞丐差不多，不过就没有往外面跑，人家送给他，送给他，他多余的立刻就布施掉了，绝不考虑明天有没有吃的东西，他不考虑，分给别人啊。但是他物质生活不缺乏，不缺乏就是大福报啊。他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这就是大贵呀。虽然没有身份没有地位，普遍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这是真实的富贵，这是世间人所得不到的，真正修行人他得到。他最近这两年呢开始看佛经，看得非常欢喜，有的时候看到夜晚两三点钟忘了睡觉，他们的道友告诉他，你为什么看魔鬼的东西，他答复得很好，我看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，他已经超越了，他得平等心了，得清净心了。我去访问他，他问我，他说法师，我有没有资格做佛弟子？我说你是标准的佛弟子。于是他发心呢，在皈依，在居士林念佛堂，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皈依仪式。我把三皈五戒的证书都送给他。我说你这三皈五戒，照佛法的打分数的话，你是满分呐。三皈五戒都可以打100分，你是标准的佛弟子。所以我们现在称他做许居士。像这样修持的人，在中国大陆有，不但有，还有不少。这些人绝对没有名利的念头，因此许多人不知道啊，他也不会在外面宣扬啊。中国我在新加坡接触中国学佛的同修不少，看到他们的修持，听到他们的感应，中国人有佛法，诸佛菩萨都护念都加持啊。佛宝的根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我们祖宗积德遗留给我们的，我们享祖宗之福啊，得三宝加持，得一切宗教里面众神的保佑， 我们要有信心。我说了这些话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能帮助诸位同修明白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方法，自求多福。确实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但是一定要如理如法。过去我的老师教过，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，你自己一定要晓得你有业障，所以你求啊不能埋怨，你应该要反省，要检点，把你的业障找出来，消除业障，感应就现前了。这个开始非常重要啊！我学佛49年，四十九年当中啊，确确实实把老师所教导我的都应验了，都证明了，就不能不明道理，不能不懂方法，确确实实能改造自己的命运的。了凡四训诸位念过吗？我们改造命运超过了凡先生多多。